我们在《红楼梦》第46回里，谈到了邢夫人的丈夫贾赦啊，他看上了贾母身边的一个贴身最重要的丫头，就是鸳鸯，所以他就想尽方法，希望邢夫人能够帮他促成这件事情。那结果惹得这个贾母非常的恼怒啊。那我想，《红楼梦》里面写到人性啊，写到人情，非常的细微，而这种细微它不完全在用指责或者批判的方法，就是这个假设我们说他已经有儿子了，也有孙子了，可是基本上我想，如果从同情人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从富贵人家养尊处优起来的一个老爷，那他有一点任性啊，那他太太这个邢夫人又刚好是百依百顺，就丈夫说什么他都说好，那一辈子都习惯了啊。等到有了儿子有了孙子以后，这个丈夫忽然跟你说我很想要有一个小老婆，那这个太太好像也觉得那个百依百顺从来没有拒绝过，也觉得丈夫要这样的东西，他就想办法去帮他打点啊。所以这些部分也许我们从世俗的角度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丈夫竟然跟太太说，哎，我喜欢那个鸳鸯，那个年轻女孩子，你帮我去想办法把她弄到手。可是如果从人之常情，真正的一个人际关系，比如说夫妻的关系，有时候也是一种惯性，就是长期以来，如果说假设是一个非常霸道的，然后很任性，然后这个太太一直是百依百顺的时候，她就形成了一个惯性。所以作者有时候在写人跟人之间的某一种惯性形成以后，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人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邢夫人当然基本上不是一个智慧特别高的一个女性，就是她自己的自主性判断性都比较弱，所以她就上一次我们讲到46回的时候，她拜托她的媳妇就是王熙凤想办法去跟贾母要这个鸳鸯这个丫头。那王熙凤很聪明，就觉得说这个是一定要触眉头的，会挨骂的，所以就想办法躲闪一下。那果然后来贾母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大怒啊，就把这个事情拒绝掉了。那47回，我们今天要讲的47回，有一点在长篇小说里面刚好带到贾母那个气没有平。那我想一个70岁的老太太发起脾气来，那个四代同堂的家族所有人大概都要挨骂了啊，因为这个老太太平常也不这么乱发脾气的。我们可以说贾母其实有她作为家族的一个领袖的一种气派跟身份啊，这种从嫁过来，从少奶奶慢慢一步一步熬啊，熬到母亲、祖母到曾祖母的辈分。其实我们童年真的看到这种四代同堂的家族，这种老太太出来是非常有身份的，因为她讲一句话底下都是她的儿子孙子曾孙啊，所以她真的也很节制她自己的喜怒哀乐，因为她高兴一点别人就会巴结奉承，她稍微生气一点别人就害怕，所以她就很节制。所以我们始终看到贾母跟这些孙子辈在一起啊，都玩得很开心。而且也许大家会觉得《红楼梦》里面贾母好像是一个配角，好像如果以世俗的角度来说，《红楼梦》在写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可是其实贾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红楼梦》里面常常说树倒猢狲散，所以一棵大树如果倒了，这个大树居住在这个树上所有的猴子也就分散了。那么这棵大树其实讲的是贾母，就贾母支撑着这个大家族的一个最大的力量，因为她等于是开创贾家基业的第一代啊，所以她看过去的创业维艰，那现在她也知道子孙其实越来越不像样了，有点腐败的腐败，乱七八糟的，可是她还在维持着这个大家族最初创业的那样的一个气派的时候，这个贾母的角色事实上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当然我们知道说她年轻嫁过来，然后管家，她曾经操持家务数十年啊。等一下我们看到47回里面说，我嫁过来连前带后算一算54年。好，我们第一次听到贾母这样算，说我嫁到贾家来54年。那所以今天这个70岁出头这个老太太， 他就有一种感慨，觉得他看到这个五十几年来这个家族从极盛慢慢慢要转衰败。我想他不会不知道，可是年纪大了也没办法了，那他也把管家的权力交出来交给了王熙凤，等于他孙子辈的媳妇了，所以他自己也乐得就跟宝玉啊宝钗他们每天就吃喝玩乐，就逛园子啊，就不太愿意去管事。可是今天动到他身边的人啊，鸳鸯，因为我想大家知道这种老太太其实有很多她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上的习惯，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解释说她跟鸳鸯这么亲。那鸳鸯不过是过去买来的一个丫头，那今天如果假设要娶她做妾，你就把她给她好像也无所谓。可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时候现在看到长辈年纪大了，比如说中风坐在轮椅上，我后来常常在观察，最亲的不一定是亲人，有时候是那个看护，就是那个看护因为可能长时间照顾这个人，所以他知道冷暖，他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所以其实鸳鸯跟贾母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贾母在那边抱怨说，我身边最得力的一个人你们竟然也要了去，你们要了去谁来照顾我？因为只有鸳鸯知道他什么时候吃药啊，什么时候要添衣服，早上起来梳头的习惯啊，洗脸的习惯，有什么应酬时要穿衣服，衣服在哪里，都是鸳鸯在打点啊。这么多年都是鸳鸯在打点，所以我把鸳鸯形容成今天的一个特别看护，就贾母身边的特别看护。那你拿掉这个人，等于是要贾母的命。